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警察变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孝中梅。自从2015年5月1日起，随着法轮功学员陆续向两高邮寄诉将状，作为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于7月初向两高邮寄了诉将状。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现在更多的世人在觉醒。然而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这部邪恶破机器依然还在运作。2015年11月份的一天早上，三名当地派出所警察再次闯入我家。当时我正在做早饭，他们手拿着我写的诉将状进屋，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我写的，他们就说跟我们走一趟。然后两个人不由分说地往出拽我，另一个年轻的进屋搜东西。到派出所我才知道他们搜走了师傅的法像。后来他们三人费了挺大劲儿，硬把我拖到他们车上。当时家里没有人，大冬天门都四敞大开的。我当时要给家人打电话，他们不让，抢走了我的手机。后来同修听说及时赶来给锁上门。事后他们再次翻回来抄家，没得逞。他们直接把我拉到当地派出所，我一看还有两名同修在那里。警察成念大法好。这时下令往车上拽我的那个40多岁的警察捂着肚子，表情非常痛苦，说肚子疼得厉害。我当时和 A 同修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他听完就出去了。过了10分钟又进来告诉我们，我念了真好使。我们告诉他这是我师父慈悲，你以后再也不能做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儿了。他一脸的无奈，没说什么。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把我们三名同修拉到了市公安局。一下车 ，B 同修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就把心一放到底，就和这里的警察讲真相，求师父加持，救他们。”我们点点头。年轻的警察退党了。进了公安局大厅，他们随便找了个房间，想对我们进行审问。我当时环视了一下四周，除了他们几位，没有公安局的人在场。那个年轻的警察笑着对我说：“大姐，你这法轮功真没白练，你太有劲儿了。”我们几个同修听了都笑了，接着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这时另一个警察叫我去对面的房间，打算对我非法审问。我看他一眼说：“你知道你对我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吗？”他指着诉将状问我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我写的，但是我是写给两高的，怎么现在在你们手里？是谁给你们的权利？就是两高为了取证下来核实，也轮不到你们公安机关，更何况当地派出所了。控告江泽民是宪法赋予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他说江泽民是国家主席。我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国家主席了。他当时就不作声了，然后又想了想说：“你还练不练了？”我抬头看着他，正告他说：“谁都不配问我这个问题，信仰自由是我的权利。”当时他就没话了，他又问我多大年龄，我让他看我的诉将状，那里写得清清楚楚：“从现在开始，我不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因为在不久的将来，你我的位置是调换的。我不希望你犯罪。”一看我不回他话，他们只好把我送回原来的房间。房间里 AB 同修正在给那几个警察讲真相。接着他们又把 A 同修 B 同修陆续叫去问话。这个过程中我一直给室内警察讲大法红传，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宪违法，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藏字时三腿保平安，到现在大法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个叫我大姐的警察点头承认他去香港看见了。这时 AB 同修陆续回来，我们互相补充着讲真相，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别再做傻事了，你没看见你们上面的人员都不露面吗？他们可比你们聪明，因为他们比你们了解现在的形势。你们不要充当拔橛子的人，不要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要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我们大法弟子素江是我们师父慈悲，再次给你们这些被江泽民利用的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我们是控告江泽民，并不想把你们怎样，你们入过的党团队赶快退了吧，只要你本人同意。那个年轻的警察一个劲儿的点头。过一会儿其他几个警察都出去的时候，就在他自己在的时候，我给他起个笔名西元退出团队，他郑重地点头同意。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司机的警察想换工作。下午三点多在去拘留所的路上，那个司机开始魔性很大，我给他讲真相并发正念，突然他话锋一转说，大姐，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有信仰，心中是光明的。另一个年轻的说，大姐，你说你告江泽民干啥？要不我们怎么能对你这样呢？我拍他一下说，老弟啊，你知道江泽民这16年来把我们这些修真善人的好人迫害成什么样子了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这些年我和我的亲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一声不知地听着。这时他接他妈妈打来的电话，问他干啥呢？他说去拘留所送人。我当时就说，你妈妈知道你在把好人送去那里，她该是什么样的心情？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能换个工作呢？到了拘留所，他俩跟拘留所的警察办完交接手续，他俩头都没敢抬，仓皇而去。拘留所警察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告诉他们。他听后气愤地说，这个派出所不干好事。又一些警察三退了。第二天又有同修陆续被绑架进来，我们行程整体除了背法发正念，每天动工紧工不间断。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外面同修的整体配合下，我们每天都感到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第二班警察值班，一个老警察在吃饭的时候问我某同修现在怎么样了。这位同修是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2008年被迫害致死。我告诉他实情，只见他一惊，然后低下头很难过地说，他和我曾经在一起共过事，他无论是在工作能力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然后他发出一声感叹，唉，活活是被江泽民迫害死了。第三班警察值班了，这个警察习惯性的来房间先点名，看见我们坐床上发正念，他就笑了说，一会儿你们好好交流交流啊。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和另一位同修不交伙食费，他就告诉另外两位同修说，你们俩饭吃不了，拿回来给他俩点啊。我们看到了这里的警察真的是在变善。过了几天没有开水了，警察大哥告诉他们，每次饭后必须给我们大法弟子烧开水喝，其他常人没有份儿。那些常人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啊，还有开水喝。我们借他们给我们饭后送开水的机会，轮番给他们讲真相。刚开始他们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由于他们听信谎言的毒害都很抵触，我就换了一种方式问他们，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进来的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因为素江。他们听后很震惊地说，素江啊。然后我们切入主题，告诉他江泽民在全世界被20多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他们都很震惊。我们就接着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藏字石、大法红传全世界，再让他们三退保平安。 这样他们很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中共组织。拘留所所长的选择。在拘留所第八天，当地政法委刘一玲等十来个人来势汹汹地来到拘留所，把我们十来名法轮功学员叫到一个房间，又录像又照相地叫嚣着，那气势特别张狂。同学们都明白，这是他们打算给我们办洗脑班。见此情景，同修们都不约而同地趴在桌子上发正念，大家都不理他，气得那个办洗脑班的头目疯狂地骂人，喊了两个多小时，见没人听他的，后来就问所长，让所长说两句，所长不冷不热地一摆手，他们只好草草收场，并扔下话，明天还来。所长让我们回房间，他站在楼上一直目送我们下楼，眼神中我看出了他非常瞧不起刘一玲人员。回到房间后，同修们向内找，是我们什么心把刘一玲招来了，我们就开始切磋。这几天忽视了针对刘一玲政法委发正念，只是针对拘留所发正念，我们开始绝食并加大发正念力度，整晚几乎没怎么合眼。第二天早晨，一念打入我脑中，邪恶就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在这时，嘈杂的脚步声响起来，同学们都明白是刘一玲政法委的人又来了。几分钟后，一班警察进来叫我，我明白是去见昨天那伙人。他走了几步，回头善意地对我说，他们说什么你就听。走了两步，又不放心地回头告诉我，他们是上职下派，他们说完就走了，到时你该回家回家。我明白他担心我，大法弟子的善举他看到了，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来帮我。来到那个房间，见到还是昨天那个凶神恶煞的洗脑班的头目，见我就问，你知道为什么进来的吗？我当时轻松地告诉他素江，并告诉他我们是根据5月1日最高法院关于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法律文件控告江泽民的。他接着说他的歪理，我就开始发正念，他接个电话就派人把我送回房间。他的整个态度软化，和昨天比已经天地之差，我知道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操控他的邪恶生命在解体。接下来我们下楼，所长和警察对我们说，大姐你们得吃饭呢，你们不吃饭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再说了，你们再要是不吃饭，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了。我看下所长说，没事，我们死不了，我们不吃饭是绝食反迫害，不是冲着你，是冲着六一零政法委。你也看到了他们昨天对我们的态度，对法轮功胡说八道的。所长说，他说他的，你们就当他放屁，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还有几十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进来了，也都跟着笑起来。平时警察和所长对他们都很严肃，只有跟大法弟子才有这种融洽的气氛。看到这种情况，机会来了，我就大声和所长说，也是让那里所有的人听，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他给法轮功栽赃的天安门自焚全世界都知道是假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现在全世界都在起诉他，习近平现在砍的全是江泽民的人马，表面是反腐，其实是迫害法轮功遭到的报应。我们现在诉江是响应最高法院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法律文件。食堂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听着，同修们也你一言他一语的都跟所长讲，就听所长说，现在江泽民都这个似的了，坐着吃饭，挺着胸，缩着脖子，做着僵尸的样子，并说他快死了，整个食堂的人都被他逗得哄堂大笑。他又说，大姐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出去该告告。我们心里清楚，刘一玲不走我们不会吃饭的。这时有人叫所长过去陪刘一玲人吃饭，大约过了十分钟，年轻的所长回来，一进屋就高兴地大声说，没事了，我把他们撵走了。接着他说，我告诉了刘一玲，你们有你们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现在因为你们的工作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你们不来时他们该吃吃该喝喝，现在因为你们来了，这些人不吃也不喝了， 你们说我这工作咋干？你们走吧。看着他气愤的表情，我们都笑了。他接着又说，在这个岗位上我工作了20多年，什么我都知道，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真想打开这道门让你们自由进入。但是他指着镶在窗口墙上的监控器说，这是直接连着省公安厅的，你们练功时尽量躲开它。我们几个同修感激地点点头。我说，所长你真了不起，将来我们会把你的义举告诉天下所有的人。他笑了，然后起身去告诉其他房间的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第9，欢迎您继续收听。
洗脑般破产。在我们回家的那天早上，610的人还是不死心找我们谈话。值班警察把我领到上次那个房间，进去一看还是洗脑班头目，另一个是政法委书记，面容比较祥和。洗脑班头目还是接着上次的话告诉我，你家人来了，在外面等着呢，这次你回去该学学该练练，别到处走，告诉任素江。我说，这还用告诉吗？我们每个起诉他的人都是受害者，再说控告他是宪法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在全世界都在告他。他说，你听谁说的？我说，你们可以出国去看看，看看香港澳门，看看外面真实的世界。政法委书记乐呵呵地说，是，一到香港，这面是法轮功，那面是共产党。洗脑班的头目又开始说，你们修炼人不好好练功，你们参与政治。我说，我们这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他迫害死那么多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罪恶滔天。他说，迫害死谁了？我告诉他我周围的被迫害死的几个同修的名字，他略感惊讶。我又说，其实你们更应该控告江泽民，将来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你们怎么办？他赶忙说，他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也不再像第一天那么叫嚣了。听得政法委书记哈哈大笑起来。洗脑班头目从99年到现在一直出入周边各监狱劳教所转化大法弟子。他接着说，到春天我还接着办班。我马上摆摆手告诉他，你说的不算。政法委书记听着乐起来，接着我对他说，师父告诉我们，今天就是讲真相救众生，素江也是在救度公检法司人员，这些最后要救度的众生，其中包括你。这时政法委书记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向我摆手示意让我走。我看一眼洗脑班的头目，这时他也不来回踱步了，坐在椅子上低头小声嘟囔着，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人家佛才救度众生呢。这时我已经走到门口，回头大声对他说，你好好反省反省吧，我走了。出来看见丈夫还有同修的家人都在外面等着我们呢。通过这段时间，大法弟子们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感谢里面同修的整体配合，外面同修辛勤的付出，及时的网上曝光邪恶，及时通知全体同修发正念，让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没有了作恶的机会，使得里面的警察和有缘的世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退党退团退队。丈夫在这件事上做得也很正义，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的家人应该做的。看见警察的变化巨大，我知道是伟大的法，伟大的师尊，佛恩浩荡。今朝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我无比荣幸。对照大法，自己还有太多太多的不足，在最后的正法路上，弟子唯有精进学好法，向内照，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唯愿师尊笑。叩拜师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录文章，题目是走出邪悟，重新修炼，面对面讲真相，作者 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5月20日。我是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不久，迫害就开始了。2001年，我上北京正式大法，在天安门广场遭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劳教1年。由于学法不深，在劳教所被转化，以致后来完全离开了法，邪悟了。直到2015年4月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热心帮助下，我又重新走回到正法修炼中来了。第一部分，从邪悟中醒来。刚从劳教所回来，有学员跟我说，我们的转化是错的，我们都写了严正声明。我听了之后不以为然。2015年4月的某一天，我觉得很无聊，想干点什么。依稀记起有学员送给我几本大法书和资料，于是我找了出来，其中有师父的2本新经文。我心里犯嘀咕，不是说师父没有经文了吗？怎么又有新经文了呢？我拿起经文认真地看了起来，第一遍看完觉得没看够，接着看第二遍，第二遍看完还觉得没看够，接着又看第三遍，第三遍看完我坐不住了，原来大法弟子还要证实法，还要救度众生呢。我一直认为自己还在修炼呢，原来早就离开了大法。这时我想起师父《诸法》这首诗，以前看这首诗看不懂，现在豁然明白。随着以后不断深入学法，发现自己完完全全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说，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精进要旨3，清醒。原来自己已经完全邪悟了，当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悔恨的心呐，真是无以言表。我对 A 同修说，帮我上网写严正声明吧。他说好。几天后他说声明要自己写，于是我开始自己写。写着写着就流泪了，发现原来写严正声明的过程是一个内心忏悔的过程，是一个彻彻底底醒悟走出邪悟的过程。想想这十几年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错过了多少次讲真相的机会，又有多少有缘人与自己擦肩而过。我无法原谅自己，我无数次的忏悔，师父啊，弟子有罪呀。不久看到明慧第1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周刊，封底有一幅油画，这幅画对我的震动极大，震撼了我。画面上一位警察跪在师父的法像面前忏悔，我眼含热泪，久久地凝视着画面，仿佛自己直身在画中，那个跪着的人是我，耳边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你现在赎罪还来得及。第二部分，突破自我，勇敢地迈出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步。师父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反复阅读师父的讲法，我问自己，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同修 B 很热心，给我带来了语音电话，打了2次发现不行，1不会操作，2次都是同修操作的，2不能确切知道对方的反应态度，感觉很无奈，于是放弃了。接着开始发信写信，可是同样存在着上面的问题，于是又放弃了。这时我决定面对面讲真相。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我来到街上，可是发现不行，开不了口， 鼓起多大勇气也开不了口，心里总是胆胆突突的，有一千个顾虑，一万个顾虑。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目光，尝试了几次之后退却了。我明白，开不了口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人心，是人心在障碍。要不是面对面讲真相，这些心还真难发现。什么要面子的心，难为情的心，怕遭拒绝的心，怕被人误解的心，怕看人白眼，好多好多的心。我明白，我必须突破这一关。于是我找到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决定和他们一起去讲真相。最初的几次，我只是在旁边静静地听他们讲，同时观察听真相的人的反应。这样几次之后，我决定自己开口了。记得我讲的第一个人是一个30开外的男青年，是个团员。我只讲了几句，他就答应退了。当时我还愣了一下，有点不相信，原来自己也能讲真相了，还讲退了，心里很高兴。以前开不了口都是人心在作怪，没有了这些，开口是很容易的。就这样，我从第一次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坚持到现在。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彻底断执着的根，努力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以前觉得自己学法很入心，练功也不落下，尤其知道向内找，遇到问题找自己，不外推，认为自己是经过实修的。可是这次走回到大法中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以前执着的东西根本上还在，特别是对钱财的执着，和同修出去经常搭车，总是计较车费是否太贵，查地图时看哪条路最近，总想搭最便宜的车，坐最便宜的车，甚至还想不要钱的车更好，到街上买东西斤斤计较，时刻怕吃亏上当。一次去超市买米，米价2.18块，营业员按2.6块计算，我发现后挽回损失4元多，事后还觉得自己很精明。其实根本上是一颗保护自己的私心，不想失去什么东西。最近发生了一件让自己非常痛心的事，我们外出经常叫车跑很偏远的乡村，有时由自己代出车费，有学员记性不好忘了给，忘了就忘了吧，心里比较坦然，知道是师父利用这个机会取自己的利益之心，并经常告诫自己明明白白在利益上吃亏，不动心。有时人心浮上来，就被师父的法，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转法轮。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北美首届法会讲法，闭法的时候感觉这个心没有了，过去了，是不是真没有了呢？其实还在。所以当这一次同修忘了给钱时，自己不干了，毫不客气地要回了钱。钱是要回来了，可心里难过极了。为什么这么难过？这时想起师父的法，隔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银二，去执。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红银 苦其心志。以前觉得修炼不难，现在觉得好难，那个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真的是好难去啊。除了利益之心外，我还发现自己有好多好多的心，都是以前觉察不到的，如埋怨心、执着自我、不能被别人说的心等等。一次同修提醒我不要埋怨，我马上矢口否认，真是睁着眼睛撒谎。明慧周刊有一篇交流文章，以归位和报恩的心态断执着的根，我看后心里无限的感慨，与那些修得好的同修比，拉开的距离不知有多远了。今天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这次难得的机会与同修交流，我要去掉自己所有不好的心，真正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第四部分，在如何讲好真相上下功夫，真正担负起救度众生的重任。师父说，我所说的这个真相啊，包含的内涵很大，现在讲的是告诉人邪恶为了迫害法轮功编造的谎言真相，中共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相，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个真相，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在讲，这个真相人很难认识。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依法会讲法，按照师父的要求，我努力围绕这些方面去讲，可是讲来讲去发现不行，很多人不听我讲，救人的力度很差。我明白根本原因是自己学法不到位，正念不足，只有真正实修，放下人的东西，修出慈悲，才能救了人。于是我开始背法，背转法轮，背法的同时也学其他经文，每期的周刊小组学法之后回家还要细读，看看别的同修是怎么做的，真相资料尽量多记，以便在讲真相时有更多的话题和素材，同时注意和听真相的人互动，发资料时首先问他们以前是否看过真相资料，做过三退没有，接到过真相电话没有，你这样一问，他会觉得你在真心的关心他，也让他感到明白真相的重要性。前不久到一个村庄，遇到三个人，他们曾经是党员、团员、队员，都看过真相资料，但都没有退，不是他们不愿退，是他们不知道要退，也不重视，认为无所谓。这三个人经我一讲，很爽快就退了。当然在讲的过程中不要简单粗暴，避免急功近利，口气要善，要慈悲。师父说，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他就会听了，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通过这一年的讲真相，觉得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很远，在如何讲好真相上还要下足功夫，我对自己是很不满意的。这一年中有太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太多的遗憾，有许多人我救不了，我是很伤心的。最后让我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2003年元宵节讲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由被绑架看到自己修炼的不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5月9号，我贴真相不甘胶时被监控拍到，被五六个保安围住，最后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禁10天。反思这次被绑架的经过，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一、正实自我的心。当时在配合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同修说有其他同修说他发放资料时看起来偷偷摸摸的，我当时想，我听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以后要堂堂正正的发资料。贴真相粘贴时完全忽略了安全问题，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堂堂正正，其实已经是在正视自我了。大法弟子做事时保持堂堂正正的心态，是从法理的指导下实修而达到的一种修炼状态，而非是从人这一面刻意表现出来的胆子大。二、保护自我的心。当被保安围住时，第一念不是想着如何抓住机会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而是想着如何脱身。因为之前也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适时地想起师父的法，守住正念安全脱身的。这一次还是想运用之前的经验安全脱身，但随着修炼的升华，心性也是要提高上来的，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越来越严格的。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而我不是趁着围观的人多抓紧讲真相救人，却在想着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顺利脱身，与法的要求相差太远了。究其原因，还是保护自己的私心。三、放下自我，师父帮我兑现誓约。刚到派出所时，我还是满脑子想着如何尽快脱身，讲真相是为了让警察明白真相让我们走，不配合是为了符合法理才能脱身，发正念也是为了解体邪恶的迫害尽快离开派出所。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警察丝毫没有让我走的意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我是不是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式了？我是不是太执着自我了？怎么什么都是我想怎么样？不是师父让怎样就怎样吗？不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吗？对，一切听从师父安排，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这样一想，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脑子也清空了一般，身心自在轻松，除了救人没有什么是我该想的了。当派出所警察说要拘留我10天时，我没有一点压力。在拘留所的10天，我发现自己有一颗高傲的心，与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中讲的平和的心态不符合，而且还会与众生形成间隔，不利于救人。我发现后及时清理了它。由于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思想观念，我的心处在一种慈祥慈悲的状态中。有一天午休时，我忽然悟到，这拘留所哪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这明明就是囚禁这些警察的地方。别人来到这里小住几日就走了，而这些警察却长期被拘禁在这里。如果不是师父慈悲让大法弟子来救他们，这些生命简直就是最无望的。想到他们当初凭着对大法的信一头扎入滚滚红尘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我不禁为他们的勇气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站在为他们好的角度上，多发正念帮他们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从人的这一面尽量地做事情，让他们理解，不与他们对立，只想让他们看到大法的美好。同时我抓紧时间给能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希望能利用这个场所多救人，让坏事变成好事，让他们的罪业减少一些。我相信慈悲的师父会给一切众生得救的机会。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师父讲的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见红阴三唯一的希望。当我走出拘留所时，不禁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加持我归正自己，感谢师父为众生得救所做的一切。
修炼中不能轻视练功，
大连大法弟子普梅，明慧网2016年5月12日。当得知外区一位同修出现不正确的状态后，在决定去见他的同时，又渐渐地出现了怕见他的心理。虽然一直在努力向内找，可是两天过去了也没找到实质的问题，那份畏惧和杂念依然存在。虽然一直都在排斥树立正念，可是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直到去见他的那天早晨，给师父上完香后，还清晰地感觉自己被一种物质笼罩着，不透亮。我很想突破它，认为这不好的物质会阻碍整体提高。这时突然想起了第二套功法的口诀，这时发现离出发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于是决定练功。就这样，我练起了第二套功法，感觉能量场很强，而且在练功的过程中，慢慢地从自己的思想反应上发现了觉得自己不错的执着。之后便感觉先前笼罩着自己的那种物质散失了，内心变得平和舒畅，思想中杂念也消失了。可是不一会儿，脑中又出现了要对同修讲什么的思路。这时我依然认为这个思想不是我，并继续练功。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是喜欢演讲的物质在自己身上，是他们在支配利用着肉身发出的思想。当认识到此时，感觉自己的身心出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平静，而且很轻松。这时也到了和同修约好的出发时间了。就这样，带着平和无为的心态来到同修面前后，同修的交流与状态也使我得到了新的启发，让我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不足。没有正确对待练功，随着惰性走，不重视练功。同时清晰地认识到在正法修炼中练功的重要，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部分，不仅转变本体，对修炼的提高也很有帮助。这只是在现有层次能表达出来的，还有一些认识因层次有限，只是意会无法用语言表达。另外，通过这次的经历，还再次体会到，能和同修走到一起，是师父给了我们相互配合补充、共同提高的机会。过程中，需要不断深入的向内找，才能形成整体，才能更好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证实大法的超常。一点粗浅认识，意在抛砖引玉，不足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